那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自从去年十月我们来到卡腾丰盛生命灵粮堂之后，其实我觉得感谢神很特别的带领，让我们这一家人在 Caribbean 找到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不知道很特别，如果你有机会到教会去，我在很多年前遇到一个传道牧师，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很清楚的讲说，我跟你是建立永恒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感觉，那时候非常 touch 我，就说我们素未谋面，今天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讲说进入，我们是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意思是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成为神的家，我们以天父为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会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是持续进行下去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那前两天就昨天我们有一个同工们的一个 retreat， 有一个退休会的追寻，我就讲很简单的话，就是说其实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找那个焚烧的荆棘，就是摩西看到的异象。可是神在那一天昨天让我知道说，当太阳光照到我身上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就是那无用的荆棘，除非是神的光照了我，所以我要跟神合为一，然后能够被神所使用，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希望爸爸的帮助，今天要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真正活出更丰盛的生命，真正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早晨有美好的敬拜，主啊，我们也在敬拜的当中，真的感受到你圣灵大有能力的同在。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渴慕遇见你，渴慕你的话语。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面前。主啊，能够聆听神的话语，不但能够聆听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从天上支取力量，能够行得出来。谢谢主，还是这样感谢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活出规矩哈，其实很少看到，你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那我听过活出美好，大家听过吗？活出丰盛，活出尊严，活出自信，活出命定，活出喜悦，活出卓越，巴拉巴拉，很多的活出。可是我很少听过这样的呼吁说，要活出规矩。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活出规矩？这不是我自己独创的，还真的有教会牧师分享过这个题目。那刚好因为我前一阵子今年七月在台湾的教会的时候，听到牧师分享摩西十诫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听到分享十诫，你的感觉为什么？哇，又是要讲一些条条框框的，又要讲一些那个规定哦。那其实我是学法律的人，所以其实讨论圣经的律法、十诫、诫命，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矛盾啊，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的。那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可是我当天听到牧师的分享之后，却不是这种感受。你很难想象，我问大家弟兄姐妹讲，你上次那个大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个月之内有大哭的请举手。哦，有那个传道受感动。那其他人呢？半年之内有大哭的请举手。哦，我们看到一些人。OK， 好，那个 Jerry 要好好照顾你的配偶，不能让他一直大哭。可能因为感动你的行为，对不对？好 ，OK，Anyway， 就是以我来讲，我是一个46岁的中年大叔。其实我很少大哭，为什么？从小就被教导了，男儿有泪怎么样？不轻弹，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下来，对不对？打落牙破血吞，怎么能哭呢？哭代表什么？软弱嘛，好，代表你想逃避。可是，在那天的聚会里面，牧师讲十诫的时候，他特别着重的是在什么？是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那个诫命的本身。那他讲到说你跟天父的关系的时候，这一点非常的触动跟打动我，所以他呼召每一个说，你如果没有跟天父的关系再次恢复的人，请你到前面来祷告。所以我那一天就大哭，那以至于说十诫的信息就植入我心，至少在这3个月之内。所以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为题目，就是活出规矩的人生。那我知道大家分享都会比较喜欢听一些有趣的话、笑话，所以我现在讲点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在我的那个年代，是有一些规矩，是有一些讲话的规矩的。我的那个年代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 decent guy， 你要做一个好人的话，你讲话要注意一些事情。比如说 我们常常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女孩子联谊嘛，不是我啦，就是我被动的需要常常跟，就是因为班上办的嘛，我们就一直凑个数嘛。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女孩子的时候，如果她很漂亮，当时就说她很漂亮；但如果她说太漂亮怎么办？她就说啊，你很有气质。那如果她太漂亮又没什么气质怎么办呢？就说你长得很特别。那如果她不漂亮没有气质又长得特别怎么办呢？我们就只好说，哎，我觉得你长得很喜欢接近大自然，你长得很爱国，你长得很守规矩。哦，那你只能这样讲。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这种套路。就好像这些规矩和规则，但是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笑话。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以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在孟子里面说的，就是为什么讲孟子啊？其实讲活出规矩，讲十戒，如果你再把它提升一点，它其实在讲基督教伦理学，这就很硬的题目嘛，我们就不讲这个。那伦理学里面，以中国人来讲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论语》嘛，《论语》在讲中国的伦常，好的。然后再讲中国的伦理学，那中国伦理学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无规矩不以成方圆，大家应该听过吧？那其实规跟矩是两个木匠在做那个做圆跟做矩形的时候的一个工具，所以也就是说，没有规跟没有矩的时候，是让它画不出方跟圆的，或者画出来是不够精准。那你知道这句话的下面一句话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说无六律不正五音，就是你如果不懂六律的话，其实你会五音不全。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中国古代那个六律，就是中国古代的音阶，你不知道西方的这种哆来咪发嗦，你是会五音不全的。也就不管怎么样讲，不管是视觉、听觉，你都是有一个标准。简单说，事实上我们做事情，我们这个做人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法度，是要有个规则，是要有个规章，是要有个规范。否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做人就没有办法规矩做人、规矩做事。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规矩做事，没办法规矩做人嘛。但是以上都是世界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世界是用行为去评估的。你是不是有个好的行为？你是不是有一个规矩的行为？你是不是 behave yourself？ 但是以圣经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问题要看见是什么？要遵守的是什么规矩、什么准则、什么法度？简单讲，就谁说了算？我们的理解是，当然不是四书五经啊。你觉得你可以靠四书五经，然后去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吗？也不是诸子百家，对不对？圣经何西阿书四章是第六节前段，他讲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是一个负面的表述，就是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而这里的知识是指对神的认识或神对神律法的认识。那我不想讲这么生硬的题目。那神的律法，我们可以简单讲，就是神所说的话。上帝所吩咐的一切，所以跟你左右的说，上帝说的话你要听，
上帝说的话要听。
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西方世界叫 Simon Says， 就是东方叫老师说。简单讲就是说，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听到 Simon Says， 或者说老师说站起来，你就不能站起来。为什么？因为只有老师说了算。那回过头来就说，我们这里要讲说，只有上帝说的话，上帝的吩咐说了算。所以呢，这个遵守规则、最谨守戒律，其实不是一个浪漫跟 fancy 的主题啊。所以我就回到原来的说法，因为我是一个很搞笑的人，所以从我角度来讲，不太适合我说。但是我一直觉得我需要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是信仰的根本，对我们来讲有个致命的重要，就是它是 fundamental， 它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东西，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对信仰最根本的东西的认识，其实也有不同的层次。在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家人们，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真知道他，就是不要迷迷糊糊的，不要一知半解的，不要好像似懂非懂的。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要真知道神。所以，真知道神，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神说的话。从神所吩咐的事情，记得我前次所分享是说，我们要离开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离开为奴之家，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很简单嘛，要有离开才能进入。所以当我们要思考今天的题目的时候，要思想神所吩咐的话、神的法度准则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你先要放下、拿下你自己心里的规矩，拿下你心中的条条框框，你才有机会。能够 仔细的聆听上帝所吩咐的话，把上帝的话吃进去。那可能你也可以告诉我说，哎 ，Mas 啊，其实哦，我这个人特别好相处，超级 easy going， 人见人爱，车见车载。他再没有我这么随和的人，我心中没有任何的规矩，没有任何的条框，没有任何的潜规则。可是很简单，用那件事情测试就知道了。大家常聚餐嘛，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跟 Jackie 去吃饭的时候，约会的时候就问他说：“哎 ，Jackie， 你今天要吃什么？”随便，随便，对不对？听起来是非常随和，对，什么都没有规矩，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就吃牛排。哦，不要，那个太油了。汉堡呢？这个用高热量不行。那是河粉越南菜吗？前两天才吃过啊。所以显然一件事情什么？女孩心中都有一套规矩，对不对？她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哦，那只不过是男生就是摸不太着女孩的心意了。那虽然女人心是海底针，不太好去摸着心意，但是上帝的心意倒是还蛮清楚的，因为上帝就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从抽象到具体，抽象就是说我会谈一下诫命的重要，那具体就是我以十诫为例。十诫很简单嘛，如果问你说十诫是哪十诫，谁背得出来？啊，没有关系。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到第十诫，就是十诫，所以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再来谈谈看怎么样应用这个十诫。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成为基督徒的年岁，因为今天当中也有新的朋友。但是如果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永远都只能听一些很 soft， 就是说听起来很舒服的话，那恐怕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会有一些限制。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要能够吃干粮，就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只能喝奶，后来开始副食品，之后要吃能够真正的食物 real food。 所以对基督徒的心灵也是一样，圣经也这样讲说，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就能够真知道神。所以我们挑战一下自己，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看圣经或听讲道的时候，坦白说我们都是会筛选的，我们只捡那些我们想听的听，我们只捡那些我们听了觉得顺耳的听。但是上帝全备的律法跟福音或上帝所吩咐的话，可能不是只是来取悦你，不是，可能不是，根本就不是为了来取悦你，是为了要让上帝的心意能够显明出来。 OK，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讲了 opening 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一点，就是律法的重要。那律法呢，就是神所吩咐的。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来读一下主题经文哦。本来是有比较长的段落，但是我想重点都着重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好，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三节。那其实你继续往下读，是会 读到所谓我们一般知道十诫的第二诫到第十诫，但是我们今天着重在这个十诫的前半段，或者是说序言或前言最重要的部分。那首先我来谈一下，就是说诫命、神的吩咐的重要性。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啊，大家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的生命一定会区分信主以前跟没有信跟信主之后。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神的吩咐、神的话语，或者是说律法，它的主要的功能是叫人知罪。那我们先不要用很学术的观点角度去理解它，所以容许我等一下这一篇的分享，通篇的分享里面，我会用神的吩咐主要来代替所谓的律法，来代替所谓的律法。罗马书在三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好啊，显然我没有照我自己的包袱，没关系。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来念一下吧，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的律法我把它理解成就是神的吩咐本是叫人知罪。其实我们在未信以前，我们常常以为宗教的教条或教主的吩咐，教主个人的吩咐，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是为了让善男信女去遵守，然后能够去实践，然后去修行，然后可以修成正果。但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讲到，其实没有人因为行神的吩咐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 这个就是我们受造的本质，或者说受造了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生命的一个特性，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上帝所吩咐的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上帝所吩咐的这个律法，它的主要的功能，它本来的功能是什么？叫我们知罪。所以接下来问题，在信主以前，你知罪吗？你知道自己有问题有状况吗？以我自己为例啊，我在信主以前啊，或者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自以为意。为什么？功课好，成绩好，即便到了教会里面呢，我聚会很准时，然后都很听话，然后每次聚会坐第一排，然后写笔记，然后任何的服事我都参与，我是非常自以为意的。奉献没事，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嘛，没有收入，所以不用奉献金钱，就奉献时间，哦，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哎，那你就很奇怪，你到了教会，你怎么还没信主？大家注意一下，进入教会跟你信主有时候是两回事哦，那个时间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教会那时候对我来讲只是另外一个初一十五嘛，只是另外一个庙堂嘛，只是我很喜欢教会，很干净，人都很和善。我再次提过嘛，对，我们每个人到了教会来的时候，走进这个门之前都会切换一个模式，对，叫做星期天模式。切换之后呢，看到人都要温良恭俭让，就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脸色非常的微笑，对不对？可是，一走出教会，都切入世界模式，然后就开始张牙舞爪，对不对？就开始该生气绝对不会少生气过，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吗？我不晓得，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已经在教会，可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意的，就跟约伯朋友眼中的约伯是一样。约伯并不，我个人认为他不是自以为意的，但他的朋友认为他是自以为意。虽然那三个朋友很讨厌约伯，不跟他讲话，然后呢，甚至对他发怒。很多时候，我在未信主之前是这个样子。好，那有些人是像我一样自以为意，可是有些人是什么？是不以为意，他根本不管，他根本不管这些事情，圣经的规定、社会的规范什么，我根本不管。对他来讲，他完全以自以为中心。圣经有描述，这样的人就像是印着景象的人。印着景象的，就是我行我素，这个人最好的名字叫任我行嘛。如果你有看武侠小说的话，对不对？就是不以为意，啥都不管，我最重要，我的问题最重要。再来有一种人是什么？他事实上是满心醉酒，这种非常会检讨自己。他可能是那个曾子的那个信仰者，或者曾子的 fans。为什么？因为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不对？他每天要反省自己三次。就是有不同反省的内容。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其实以圣经的教导，以圣经说明这件事情，神的吩咐那个律法，它主要的功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知罪。所以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你是否因为神的吩咐、神的话语曾经知罪过？有人点头如捣蒜，很好。有些人就是愣住了，想说：“哎，还需要经过这个程序吗？不就是这样子吗？不就举手了吗？”那为什么举手觉知？因为大家都要举手嘛。我讲个笑话，那个台湾有也是见证，台湾有普通知名的艺人，之前因为一个阿帕奇事件，然后非常有名一个姐妹。后来呢，他那段时间因为那个负面的消息之后呢，他非常的 suffer， 很多的通告什么都没有，他在家里。那结果有一天，他就到处寻求高人，因为那时候是外邦人，寻求高人去能够解决他生命的问题。那有一天呢，黄国伦就是那个音乐者黄国伦，寇乃馨的先生，就透过一个关系认识他，因为是艺人嘛，就带他到一个家里面来说，哎，这里有个小组聚会，我们要弹琴唱歌，还有一个牧师分享。他以为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高人，想说那走投无路嘛，去哪都好，他就去了。然后呢，可是那个牧师一讲到一分享，他就非常的感动，一直流泪。后来牧师就开始就称斥说，那有没有人，就有没有在这个当中愿意觉知？你知道吗？那个姐妹她以为说是不是在治疗痔疮啊？她就真的举手，因为她哭得心花了，神志不清了，然后说以为是要治疗痔疮，有听到一个痔，她就举手。然后呢，她就相信了。那后来，当然，后来他的真理还是经过一些的梳理跟整理，他是确实的相信。就是后来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说，他那一次的举手，泪流满面，神志不清，然后只是觉得说他需要帮助。 那因为生过小孩的妇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痔疮的问题，所以她想自己有她就举手。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是否因为神的律法、神的吩咐而知罪呢？知罪这个情况没有在很安全的环境里面，你很难讲出来。为什么？因为通常你告诉别人你的弱点或你做错什么事情，你就是准备被人家去审判。可是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跟环境。但我也不是说你等一下就跑去跟炳明传道说，对不起，那个我那个未信主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知罪了，也不需要这样子。那信主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信主之后，神的吩咐或这个律法，它其实成为一个恩典之约。它第一个功能就是说，让律法、让神的吩咐成为我们的师父，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在你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你需要师父吗？你需要师父，你需要 mentor 吗？你需要人引导吗？大部分大概都需要。就是坦白说，我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太需要的。但是神透过这样的环境告诉我，事实上也是需要的。所以律法神的吩咐成为我们的师父，成为我们的监护人。这里有一节圣经加拉太书3-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这样，律法
是我们
训蒙
的
师
父，引
我们
到
基
督
那
里，
使我们
因信称义。
所以重点是神的吩咐能够引我们到基督，引我们到耶稣那里，使我们称义，并不是我们刚才看信主以前说什么，我们想要靠行耶稣神的吩咐然后来称义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只有基督能够透过基督。所以神的吩咐、神的律法是一个监护人，也是一个师父，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到基督，然后让我们能够借着基督来称义。在罗马书13:4节说，律法的总结、神的吩咐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是非常重要一点。但是你，那你这样想就想说，哎，那有耶稣、有基督就好了，那不需要律法。不需要律法，就是所以基督徒，反正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其他什么事都可以任意而为。其实不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5:17，他讲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是为除了引导我们，除了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重点，他也是要成全这个律法，成全神的吩咐。为什么？因为如果神的吩咐只让我们知罪，那我们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吩咐、神的律法拿出来，每个都有罪的时候，就像照妖镜嘛，一照大家都是妖的时候，那怎么办？没机会了。所以耶稣来是要成全神的这个吩咐跟律法，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因信称义而得救。所以跟你旁边人讲说，你得救了。所以律法跟神的吩咐的功能就是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 第二个部分，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吩咐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点是什么？它让我们能够学习敬畏神。生命记4:10的后段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就是说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子这样子行。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典范，学习的一个原则，然后并且我们学习了敬畏神之后，我们还要教育我们，我们还要教训我们的儿女，这样子。所以这有两个角度嘛，承上启下。我不晓得大家听过一个说法嘛，有一种教养儿女的专家们说，他说没有原则的父母养不出有规矩的孩子，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那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讲别人就太残酷了，讲我自己的例子。我曾经不止一次，我的小儿子 Caleb 来跟我讲说：“爸爸，我要好好的奖励你一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真的很容易妥协啊。”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每次跟我讲说：“再10分钟。”我说：“不行，妈妈规定8:30要睡觉。”我说：“再10分钟。”他只要再跟我讲2次，我说：“好，那就8:30。”我就是就9点睡觉，我就是可以一直的对我的儿子妥协。那当然这是我自己要学的功课了，所以。我的原则在我儿子 Caleb 面前，我的原则好像就是没有原则，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稍微感受到 Caleb 到现在好像暂时好像不是那么的规矩，那所以这句话好像有点道理。那简单讲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敬畏神，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对不对？那另外的情况是怎么样能够成为 成为教训孩子，那就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典范，你要成为一个 role model， 你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榜样。去年那个 Enoch 他们刚到 Agile School 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有语言隔阂，但是他们在那 playground 里面就看到几个黑白人小朋友拿石头去丢一个黑人小朋友。我不是特别强调这可能有什么肤色的问题，不是，可能刚巧就是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 Enoch 就挺身而出，就是制止那些白人的小朋友啊干嘛的，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stop。 他那时候其实有限的语言里面就 stop， 就 stop， 然后就这样 stop。 然后其实那个黑人小朋友同学蛮感谢一个 Enoch 这样子挺身而出的。那结果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回来一定会跟我们讲，然后他特别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爸爸，你知道我怎么这样做会挺身而出吗？他说因为他我就看到你啊，每次你在台湾都会这样做，为什么你知道吗？跟大家分享，我在台湾我几乎是等于正义魔人，你知道吗？就是我坐捷运的时候啊，有人喝水的啦、口香糖的啦，在公车上啊，有那种就是那种未成年男女朋友啊，在磨磨蹭蹭的、啊，我都会过去跟他讲，我都会去跟他讲。还有那在捷运站吃汉堡的，我也会去跟他讲。然后外国人嚼口香糖的，我记得好几次我纠正过外国人说这里不能饮食，然后他就说这是个 stupid rule。我说 yes it is， but they are rules by rules。然后那个老外就脸拉下来，因为我们在台湾捷运站随便吃东西要罚7500块台币，我就跟他讲说要罚7500。然后另外有一次也是这样，就是我对面一个老先生，他在捷运站里面坐下来的时候，他整理起他的包包来，然后卫生纸啊、水啊、两杯水，然后还倒来倒去啊，差点没有要泡茶。我真的快觉得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快疯掉了。我就拍照存证之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讲说，请你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收起来，这里是不能够这样的。然后，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太多这样的行为了，我儿子看了之后呢，他就很简单，就是。所以他遇到这种事情，他一定挺身而出。为什么？因为 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不是说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完全正确，不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也曾经在更年轻的时候，在捷运站里面制止那个，其实他真的是精神异常的人，他就拿着那个杆子，在那个杆子啊，以为不是跳钢管舞，他在那边舞起那个武术的动作，就是比划起来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跑去跟他讲说：“先生，这里是公共场所，还有其他人。”哦，那 anyway 就是我要讲的是，就是当你怎么做，你的孩子是会看，所以这也就是你教训儿女的这样行的时候。但是前提是你要学习敬畏神，你要知道神所吩咐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律法重要，就是当你遵行者一定会蒙福。所以第三点就是哦，就麻烦第三点，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十节讲说，他说使他们存活在世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就是申命记五章23-23节，一起来念，请。耶和华你们神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所以神的吩咐、神的律法，就是让遵行者蒙福的一种管道。我们得救之后，得救其实就是一次接受主，然后受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得救。可是问题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必须过个得胜的生活，得胜得福的生活，对不对？蒙福的生活。如果你长期只停在得救的时候，我恐怕长久不得福或不得胜的生活会侵蚀你得救的基础。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在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很兴奋，因为那个布道聚会，或者是因为受到感动，相信主甚至受洗，可是他的生活、生命就停留在那里，长期间的没有得福或者没有得胜的生活。到最后，我也看过很多人就，我只能说是暂时的，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只能说他们也暂时慢慢逐渐的偏离，然后就远离神的国度、神的家，暂时在外面漂流。所以，其实神的吩咐是让大家得福的一个管道。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他说你们务要行道，就是你要做出来，不要单单听到。因为听到不行道人就好像看着镜子，知道自己的面貌，可是你转过去之后随即忘记。我今天早上照镜子照了很多，我因为穿了那个人模人样，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Tom Cruise 还是刘德华之类的。可是一转头离开镜子之后，我其实忘了自己长得怎么样。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听到不行道， 在 中世纪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我有跟大家讲，好像有弟兄姐妹听到说是站着，然后呢，有人听到说啊，你爱人如己，然后啪，那个人就跑掉一群人，为什么？他马上就去做，为什么？我听了十个道理，不做一件，不如我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去做。哦，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说哦，那个我听了很多啊，觉得心灵得到很多的喂养啊，很多的支持，可是我 do nothing， 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做。那其实遵守神的吩咐，遵守律法，是我们得福的管道。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刚好志友跟那个传道就提到一点点奉献的事情，我也讲到一点点奉献的事情。我听过一个非常好的遇到的故事，我觉得讲奉献，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一个小孩子听过牧师传道讲奉献的道理，说十分之一嘛，对不对？于是呢，因为小朋友嘛，他没有收入，他就去钓鱼，他就花了一个下午钓了一条鱼，他就敲那个教会的门，去办公室找牧师说：“牧师，这是我今天下午钓的鱼，这是我的十一奉献，我这条鱼要奉献给上帝。”牧师就跟他讲说：“哎，对啊，可是我今天早上跟你讲十分之一啊，那你是不是要把这鱼称一下？就是说两公斤，那你十分之一切一下，你要给我就是200公克就可以了。”那小孩怎么说？你知道吗？非常单纯，他跟牧师讲说：“这就是我的十分之一，我先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上帝就会把其他的十分之九给我。”大家懂意思吗？其实奉献是一个得福的管道。哦，大家真的不要搞错了，上帝不缺钱啊。上帝最不缺的就是钱，真的，上帝最不缺的就是钱。大家不要以为上帝缺钱，想要从你口袋捞钱，而不是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继续讲，那我们具体的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快一点。大家要系好安全带，现在开快车了。那个，我本来讲话就快，现在要开1.25倍速。大家知道 YouTube 实际上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讲。接下来我们讲具体的事情，讲十架的结构，十诫的结构。十诫呢，其实我们常常的听到就是十诫，十个诫命。可是我要把它区分成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序言，这个序言我觉得太重要了，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你也不能从来，比较少，至少我比较少听到这样的事情。出埃及记20章1到2节，我们再念一遍，请。神吩咐这一阙的话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大家看十诫，一定要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只是一个律法跟诫命，或者它不应该用律法跟只用律法跟诫命的角度去理解。十诫是神的吩咐，另外一个简单讲，十诫是一个家书，就是爸爸天上的父亲写信给孩子的家书。所以那个前提是最重要的，前提确认了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不是天父的小孩，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十诫对你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为什么？里面有一诫说不可杀人，这有什么呢？台湾的法律新法271条讲，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国的刑法第232条也讲，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建立那个关系，其实十诫、百诫、千诫、万诫对你来讲都一点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嘛？如果没有建立的，换言之，如果有了这个关系，建立的关系，确定了我们跟上帝的身份之后，你知道家书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家书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在那个大学念书的时候，同学都需要写家书，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简单。妈钱儿，就是钱没了嘛，写信回家叫妈妈汇钱嘛，就三个字，妈钱儿。所以家书是非常重要。但是你想，妈钱儿，如果是隔壁的大婶接到这个家书，她来管你，对不对？所以你要记到的是你妈妈嘛，你真正的父母亲嘛。所以换句话说，实践的前提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OK，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讲实践的第二个架构就是。十诫第二个架构非常重要，就是前面的，我们先把十诫简单来看，主要是前四诫是对神四诫，对神四诫，我们简单念一下，不见得大家需要记忆。第一点是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主名，第四守安息日为圣日。然后对人的部分有六诫，从第五诫开始，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不可贪婪。当然这个话它是整理过的，所以不见得是100%上帝的原文，上圣经的那个原文。比如说第十，圣经是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房屋、牛羊、仆婢等等之类的。那 所以十诫其实简单讲，除了序言之外，就是分对神跟对人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大概剩下十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不会把对人的部分go through一遍。为什么？因为你对人的部分，其实go through，举例来讲，不可杀人。就说 Mars， 我没有杀人啊，但是因为圣经说出你恨一个人就杀了一个人，就是杀人。那你可能杀了不少，你都用你眼神眼光杀了太多人。哦，对，然后就说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做假见证啊，真的吗？真的没有吗？Do you swear the whole truth, all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是那个去法庭的时候要宣誓的，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说不肯贪婪，说没有啊，我没有贪婪，我没有贪婪。举个例子来讲，小孩好了，如果举妻子的话，可能太敏感。举小孩为例好了，如果有一个人看到说，Caleb 你好可爱，我邻居看到我 Caleb 好可爱，就跟我讲，哎 ，Mars 这个小孩给我，他太可爱了，我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自己养，你觉得那是不是很离谱的一个世界，对？但是问题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个对人的六戒，怎么样建立人我关系的一个行为跟准则，事实上是为了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为了要保护我们。OK， 好，我们今天花时间讲太多人我关系的事情，我们先讲对神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在想，其实十戒呢，你去查一下那个十戒，它的翻译就是说。其实十诫的意思是上帝在西乃山透过摩西所口述给以色列百姓的行为准则，所以那个行为准则有了序言，你知道说我是你的神，意思就是我是你的天父，我是你的保障。所以十诫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个神的属神的子民。所以第一诫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别神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把生命当中任何的人事物，你它的重要性优先于上帝，其实原谅我这么说，你可能就是有别的神。所以那个别的神有各种不同的样态。我举例来讲，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的师长，甚至可能是你的牧长。那也有可能是你的事业、你的专业、你的工作，甚至是你的兴趣。我的小孩常常挑战我，我最近呢为了道成肉身，就是跟他们一起玩那个电动，玩那个 computer game。玩一玩之后，我自己也有点上瘾，因为那个玩挺有趣的、啊、PUBG 就是那种战斗游戏。假设你是一个那个军人，然后到处可以收物资、拿枪啊，就可以攻击敌人哦，就觉得很过瘾。然后最后赢的就是可以吃鸡嘛，就 winning chicken， 就是可以吃鸡，所以很开心。好，但是每次我玩到一半，我小孩子就会下来，都跑下来，爸爸你带我去睡觉，帮我做睡前祷告。我说可是我 in middle 上面我正在打，然后就说。玩电动重要还是小孩重要？就开始挑战我啊！然后，所以我就好，那我就放弃了，就挂线了，就上去。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生活鲜明的例子。但重点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人事物，其实你是它的重要性是优先于上帝的，是优先于神的。如果有，可能我也有，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某种程度的有。圣经上说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所以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从被动的角度说你不可以有，但如果从比较主动的角度是什么？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以夫妻关系为例，我今天早上做了实际的测试，我就问了 Jackie 说，你觉得我们俩算恩爱吗？他所以说回答我说，我们这个年纪的话这样还可以。什么意思叫做我们这个年纪？我才 40 something。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动的说，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就说，我不会有外遇，我很忠实啊，就是这样就好了。可是我跟你讲，六点不够，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你要有一个正面积极主动，意思是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所以夫妻关系，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妻关系里面，是要有热情的，是要有火花的。不是说老夫老妻啊，不是只是大家老夫老妻而已。哎，听讲在讲台上抱怨自己的婚姻生活，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请不要对号入座啊。然后第二点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东西太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的，所以你雕刻偶像的意思就是说你违反上帝创造的法则。上帝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你去雕刻偶像，那个不能说话、不能言语的，事实上你是违反。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是要我们治理真理，我们就要成为治理者。那第三点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想我们大概比较少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说的是，其实妄称的意思就是 你在背后批评或者是说别人的闲话，就是很容易 gossip， 其实包含基督徒也是。那其实大家在分享主题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来谈一谈说某些弟兄因为喜欢 喝酒吃肉啊，那个身材啊真的是，我说某些啊，所以不要对号入座，这是复述的意思，某些所以包含我，就是所以你没意思嘛，你就喜欢跟我们喜欢讲这个话。但是如果你把它连接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环境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反应，其实我们的心里那个 do not murmur， 我们是在对神有意见，我们其实是对神有意见，只是你不好意思讲，你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你是拐弯抹角的责备神。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不可妄称你耶和华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以前啊，我被教育的是说你不能讲 Oh my， 或者是对，就是不能讲。可是我觉得那个倒不一定是这样，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能在背后不管对人对神去讲一些闲话或者批评的话。 OK， 再来，当今天安息日守为圣日。那我这个很简单来讲，就是说当时安息日事实上是礼拜六，事实上计算是礼拜六，可是新约耶稣来说是一直挑战犹太人的安息日的规定。之后呢，耶稣又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后来新教的，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事实上把耶稣得胜复活的早晨，就是这个所谓的主日，当成了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的主是耶稣嘛。那既然他在今天早上得胜复活，我们就用在今天来纪念他。所以那个时间，真正的时间跟实际的时间也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哦，这是对神的部分。那对人的部分呢，总共有六戒，我就不多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神为了保护我们设定的一个 boundary， 设定的一个疆界，为了保护他的子民们。如果你告诉我说，哎 ，Mars 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现在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那可不可以随地大小便？啊，没有写啊，可不可以？好，所以我们理解神的吩咐跟律法，并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当时的时界是有当时的时空环境背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诫命，足以保护他们不沾染或不进入那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可是以我们新约来看，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要怎么运用呢？大家有听过很有名的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少年人的官，或者一个 rich young man， 就是一个富少的故事，在马太福音19-16-22节。哦，我不带大家念这个经文，但是我简单跟大家讲，就因为那个富少认为说他自己已经，富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能够遵守所有的诫命，所以他某种程度去挑战耶稣说，哎，我要再遵行什么做神才能够得到永生，对不对？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可是耶稣跟他讲，耶稣就问他说，啊，那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什么你都做了吗？他说我都遵守这一切的诫命，我都遵守。可是耶稣的问话很有智慧，耶稣其实没有跟他讲说不可贪婪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耶稣问完之后呢，他就问他，他就跟他讲，那你去变卖一切的财产去周济穷人。这个富少的结果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所以我问大家，就是当你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如果耶稣问你说你看重什么，你有没有看重什么事情胜过永生？可能你不是那个富少，所以你对钱不在乎。有些人根本不把钱当钱，因为一些朋友不把钱当钱看，有吗？他们把钱当命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缺少什么。但如果上帝耶稣同样跟你的对话说，你看重什么更胜于永生？可能是事业哦，可能是自己的成就，可能是各方面。那你要怎么回应神？你要怎么回应神？你是忧忧愁愁的走吗？还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式？就像马可福音12-28-31节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原来的十诫，原来上帝对我们的吩咐，连接到一个最新的诫命？其实很简单，就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个，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第二个是爱人如己。 所以其实新的诫命非常的简单，也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轻省，就是简单讲就是对神对人就是爱神爱人，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二三节说，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爱爱神，然后且照他所赐的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其实你说啊，基督教很复杂吗？然后很困难吗？哦，你当基督徒真的限制很多，我从小都被大家这样挑战，你要当个基督徒限制太多了吧，礼拜天的时间要空出来，礼拜三还要祷告会，然后之后还有一大堆事情，你都没有自由了。我年轻人最容易被挑战的是，因为我同学都很喜欢抽烟嘛，年轻人喜欢抽烟嘛，表现自我或者真的就上瘾，不晓得。他说你怎么都不抽烟？你这样不自由啊？我说那你有不抽烟的自由吗？没有，因为上瘾，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以为，其实上帝是要给我们限制，其实他上帝是要在他的吩咐里面给我们真的自由。好，最后大家一起来看，我准备要结束今天的分享，就是其实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大家看到十字架，那个树的那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然后我们爱神，然后横的部分就是人我的关系，人我的关系。当然不单单只是那个所谓的六个十诫里面的六诫，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归纳成一个新的诫命，很简单，就是爱人如己。你这样想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爱自己，又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会去杀人吗？你会去恨人吗？当你说啊，你骂有些人自残，啊，那自残的人通常是因为他心理状态，应该这么说，他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我们讲一般正常状态的情况下，你会自残吗？不会吗？那你会去偷盗自己的东西吗？也不会。你会侵害自己的财产权吗？不会吗？你会去贪恋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你也不会吗？所以其实当你如果爱人如己的时候，你所有的人我关系是不是就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确定，你就能够活在一个神所吩咐的那个规矩的当中，你就能够有一个神儿女的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神吩咐的那个规矩，其实你活不出那个样子，因为你看起来就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说，并不是我们要活出那个样子所以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请大家注意到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当你接受了之后，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神儿女的那个样子。最后我用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简单的说，他说：“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我就是简单说，就是说，其实我们是需要遵守这个诫命，而且要分享给别人去知道神的那个最大的使命，最要紧的那个吩咐。哦，那当我们遵守，当我们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住在神的当中，那神界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那你想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有圣灵的内住的时候，他在做事反应，跟人际之间的反应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我们认为不适当、不恰当，或者说一件很奇怪的反应。我最后讲的事情，以前我有一些病人啊，是一些中风的老人家，他就告诉我说：“哎，那个林老师啊，就是我是 therapist，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打麻将？”我说没有问题啊，不赌钱的话，你就活动一下手脚，训练一下脑筋 ，OK 吗？但是你知道我病人里面也有基督徒吗？自摸的时候说感谢主自摸了。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圣灵内住的时候，你在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你的讲法、你的说话，你会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被你的生命是被圣灵掌管，我不是要碰到大家，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神吩咐，借着神的吩咐，然后那个规矩，像神的儿女样式的一个方法。为什么？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内住，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耐心。耐心再好的人，除非他是苏格拉底的，成为哲学家，才能够忍受自己的配偶，对不对？所以耐心再好的人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耐心去忍受自己的另外一半，因为那个生活当中细琐的事情，如果你只靠自己的行为，你想要去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律法是没有办法。那神的律法、神的吩咐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只有上帝、只有神有办法。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分享，再一次来看到主啊，你在几千年前你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主啊，你真的是因为你为了要保护他们，你为了爱他们，你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主啊，你如今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律法的总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被成为义，主帮助我们，主啊，再一次来省思这个你新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爱神，我们就要怎么样爱神，主好叫我们透过遵行你的吩咐，我们就住在你的当中，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活出按着神的吩咐的一个规矩的人生，并且不但我们自己有了这样的样式的人生，我们也能够影响，也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人生。谢谢主，